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8月1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我是陆阳，下面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天津滨海新区爆炸地点今天再度起火爆炸，3公里内被强迫疏散。另外，据中国官方媒体提供的数据，截止到8月14号晚间，这场爆炸当中死亡的人数已经上升到85人。美国驻古巴使馆8月14号举行升旗仪式，同时国会两名著名的古巴裔议员批评克里国务卿在升旗讲话的时候没有敦促古巴释放政治犯。今天是二次世界大战停战70周年，台湾30多个公民团体联合举行纪念活动，呼吁维持台海两岸之间有尊严的和平，并且纪念二战当中死亡的台湾人。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先关注天津滨海新区的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情况。中国一家媒体星期六报道说，中国政府下令天津爆炸地点附近的居民立即疏散。报道说，当地政府由于担心生化污染，已经强行勒令爆炸地点3公里之内的所有居民全部疏散。报道说，爆炸现场附近发现了有毒并且可以导致死亡的化学品氰化钠。中国政府已经派出200多名核生化部队官兵到事发地点检测危险的化学物质。在此之前，当地官员一直坚持说，爆炸地点附近，也就是星期六当地居民被勒令疏散的地点，并没有受到有害物质的污染，并且说总体上空气和水质都正常。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六报道说，继有关部门8月14号星期五晚间宣布事故现场的明火已经基本扑灭之后，8月15号星期六上午11点40分左右，天津滨海新区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的区域再次着火，并且浓烟滚滚。记者在现场听到了砰砰的爆炸声。新华社的记者还报道说，根据现场观察，至少发现3个浓烟点，整个区域的烟都比较大。另一方面，当地政府部门在8月15号星期六早间10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初步确定了这次事故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其中可能包括含有钾、钠、氯酸钠、硝酸盐、硝酸钾、烧碱、硫化碱、硅化钙、三氯乙烯、氯碘酸等。当地政府部门表示，这些信息是通过对事故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仓库管理员等进行调查询问，并调出天津市交通委信息系统、海关报关数据以及企业人员回忆所掌握的数据资料而得出的初步结论。另外，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截止到8月14号晚间，在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当中死亡的人数已经上升到85人。当地官员表示，死者当中有21人是消防队员，其中一些队员目前还处于失踪的状态。另外，天津发生大爆炸之后，仍然失踪者的亲友星期五继续焦急地寻找亲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夜间的大爆炸规模之大，连太空中的卫星都可以看到。 爆炸冲击波使远在几公里外的居民楼都受到震动。天津市政府通过其微博账号说，爆炸至少造成700人受伤，其中71人重伤。官方的新华社则报道说，还有2处大火依然在燃烧。在天津第5中央医院，受伤者的亲人在重症监护室外不安地等待。
具体他们现场的那边具体的什么事情我们不清楚。我们是从老家赶过来的。
昨天到的。
昨天到的。我们听到这边爆炸了以后，打电话以后就过来了。我们到这里要4个多小时呢，也是。
对象在里边重症监护室了，他上着脾胃的，内脏，后背还上着的。
造成大爆炸的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之中。新华社说，爆炸发生前好几个集装箱起火。在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工业事故并非罕见。大爆炸发生后，一些联系不到亲友的人试图从医院、大夫和员工那里打听消息。天津东江瑞海国际物流公司是发生爆炸的仓库拥有者，瑞海的2个雇员向医院提供了2个失踪雇员的身份证号码，并准许在重症监护室查看他们是否在那里。他们后来证实，他们的失踪同事不在那里。警方表示，爆炸发生时，那里储藏的主要是易燃易爆的硝酸铵、硝酸钾和电池。美国之音报道。
另外，中国港口城市天津有关当局派出了1000多名消防人员扑灭星期三大爆炸引起的大火，不过浓烟继续升向空中，疑云也笼罩着这座城市，人们仍然不清楚爆炸的仓库里究竟储存了什么样的化学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天津的报道。
在离天津开发区星期三大爆炸现场不远的地方，当地居民说街头不像往日那样繁忙了，很多人因为担心空气中含有危险物质而戴上了口罩。有些人说爆炸事件缺少透明度，网上又流传各种揣测，这助长了恐惧心理。
我们对这方面也是比较担心，相对的，因为越是不知道越担心嘛。然后这种事儿也是并不常见，也是偶尔有，也会发生的。我们就只能说是按照自己的那种想法去采取一些措施。
爆炸现场附近的一些公司已经让员工请假，很多人逃离了城市。虽然一处主要公路仍不断有货运卡车驶过，不过跟往常相比，这算是车流稀少了。在爆炸现场附近，急于返岗上班的工人在外面守候着消息。一位姓张的街道清扫工说，他不担心有什么风险。
没什么大险的，对吧？该怎么工作，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
爆炸对工人们的影响，即使不是持续几个月，也会持续几个星期。很多人担心空气，而其他方面的担忧也有。
我觉得还是关于它城市规划的问题吧。它主要是把这个危险的仓库放在这个居民区的旁边，而且没有告知这个居民区的这些用户。
透明度我觉得不够，政府可能是隐瞒了真相。我觉得它隐瞒了死亡人数。
政府官员向公众保证说，空气是安全的，而且风向至少不是朝着内陆吹，而是把爆炸带来的刺鼻浓烟吹到海上。美国之音艾德，天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和古巴关系的最新进展。美国驻古巴大使馆8月14号举行了升旗的仪式，标志着两个国家的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而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当中两位著名的古巴裔议员批评国务卿克里在升旗的仪式讲话当中没有敦促古巴释放政治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星期5举行了升旗仪式。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一天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这一天标志着搁置旧的障碍，探索新的可能。
克里国务卿强调，人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见证历史时刻，是因为
两国领导人奥巴马总统和卡斯特罗主席做出了一个 有勇气的决定，不再被历史所禁锢，而是要开拓今天和未来的机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忘记过去，我们又怎么可能忘记过去呢？
How could we, after all?
美国与古巴1961年断交，去年两国宣布关系正常化，7月20号两国同时在对方首都重启大使馆，古巴驻美使馆当天就举行了升旗仪式，而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升旗仪式则推迟到了克里国务卿访问古巴。两国在宣布关系正常化以后，也开启了推动商业贸易与旅游的谈判。不过两国目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古巴的人权问题。美国国会古巴裔的资深共和党众议员罗斯·雷提南说，
It's a sad day. 这是自由与民主悲哀的一天，这是美国人民悲哀的一天，这是古巴人民悲哀的一天。
罗斯·雷迪南议员认为，美国在没有要求古巴改变之前就与古巴恢复关系，只会让卡斯特罗政权加紧对人民的控制。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马克·卢比奥参议员也是坚决反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古巴裔议员之一。
古巴有一个毫不掩饰的反美政府，这个政府继续和俄罗斯、中国这类国家合作，对我们的人民和政府进行间谍活动，包庇逃避美国法网的逃犯。这个政府站在我们所珍惜的每一个价值观的对立面。
卢比奥参议员所说的美国价值观包括人权、民主和自由。罗斯·雷提南议员批评克里国务卿没有在讲话中为古巴异议人士发声。
I would have expected that in Secretary Kerry's speech.
我原指望克里国务卿在讲话中提到反对派、异议人士等字眼。过去的星期天有100位古巴异议人士被逮捕，他本可以有个里根式的时刻，克里本可以说卡斯特罗释放古巴囚犯，定下一个选举的日期。
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并没有忽视古巴的人权问题，而恢复关系有助于古巴的民主改革。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接下来我们为您播报一组跟这个事件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白宫星期五发表声明，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发表的讲话表示欢迎，并且称赞说，战后70年，日本一直致力于和平、民主和法治的发展，堪称是世界其他国家的表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在声明中说，安倍晋三首相对二战期间日本造成的伤害表示深切的悔恨，并表示将坚守日本历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普莱斯说，对此我们表示欢迎。白宫的声明还说，安倍首相还保证日本有意在未来扩大对国际和平与繁荣的贡献。声明说，对此我们很珍视。白宫国安会的这份声明说，70年来，日本展示了对和平、民主与法治发展的持久不变的承诺，他们在这方面的记录堪称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表率。另外，8月15号，日本二战战败70周年的这个日子里，美国之音驻东京特派记者戈兰发回的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六的早上到东京千岛渊战没者，也就是战死者墓献了花，并且于下午率领内阁大臣出席了日本政府每年8月15号举行的例行追悼战争死难者的仪式。8月15号也是日本政客表现对二战历史的立场与观点的时机。自从2013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遭到美国发表声明公开反对以来，绝迹靖国神社的安倍星期六早上委托他的亲信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笛生田光一向靖国神社捐献了以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为名的私费，此举也预示了安倍不参拜的决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发表了备受期待的讲话，在遭受 日本军事侵略和在战争当中死去的人表示深切的悲痛和诚挚的慰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
何の罪もない人々に計り知れない損害と苦痛を。
我们的国家给这些无辜的人们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痛苦和伤害。
安倍将战争的一个原因归咎于西方殖民主义，但是他表示，日本决定用武力解决争端是使用了错误的方式，并承诺未来永远追求和解与和平。安倍坚持了他的一些前任对二战的道歉，包括1995年村山富士在讲话中对日本在二战期间造成的伤害和痛苦所做的道歉，但是安倍没有提出个人新的道歉。安倍的声明不太可能令日本的邻国，特别是韩国和中国满意。韩国和中国一再呼吁安倍晋三直接而明确地对日军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暴行作出表态。中国和韩国的新闻媒体的初步报道称，安倍谈话没有对日本在战争中所作所为足够的认罪。中国新华社突出报道了安倍关于日本未来一代不应该为二战暴行继续道歉的说法。据报道，安倍晋三在准备这一声明的时候，试图在安抚地区国家的担忧和保持狂热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之间求得平衡。这些人认为日本的战争罪行被夸大了，或者日本已经做出了足够的道歉。安倍首相在声明中的这些话看似是说给国内的支持者们说的。他说，
戦場の陰には深く民意と尊厳を傷つけられた。
不能够让战争无关的一代人背负着继续道歉的宿命。
韩国总统朴槿惠拒绝与安倍晋三首相举行任何双边会谈，直到他向被充当日本军妓的韩国慰安妇赔罪并提供赔偿。二战期间，估计有20多万名亚洲各地的妇女被迫成为日军占领军的慰安妇。安倍在声明中没有明确提到慰安妇的问题，但是他笼统地提到了那些遭受苦难、尊严被剥夺的妇女们。他说，我们绝不能忘记在战场背后那些荣誉和尊严受到了严重伤害的女性。首尔的世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保坂优二说，安倍首相的声明没有解决韩国的担忧。他说，什么都没有解决，非常令人失望。我要对日本不去承担作为一个亚洲领导国家的责任提出强烈的批评。据报道，韩国外长对日本外相表示，首尔要对安倍的讲话仔细审阅之后再做出官方回应。支持安倍的民族主义者们声称，慰安妇并非被迫充当军妓，而是心甘情愿参与的，这激怒了亚洲地区的很多人。安倍政府推动修改学校的教科书，淡化或者省略日本在战争时间的罪行。安倍首相还因参拜靖国神社引来了批评，靖国神社不仅安放了数百万战死者的亡灵，而且还包括1000多名战犯的名字。预计安倍首相不会在二战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参观靖国神社，算是对中国和韩国做出的和解姿态。首尔延世大学政治学教授文正仁说，安倍首相昔日的言行破坏了进行修改的任何努力。
The way he behaved in producing the statement has
安倍在起草谈话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加深了韩国和中国的怀疑。我们希望真诚的态度，但是他却损害了自己的可信性。
安倍晋三一直在努力通过重新解释日本的和平宪法，使日本在军事上更加主动。日本国会正在审议新的安保法，将使日本军队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保卫日本人民的利益，参与集体自卫，以及帮助保卫美国等盟友。安倍表示，为应对中国越来越具有挑衅性的海洋行为以及朝鲜追求核武器的努力，需要强化安全保卫的措施。新安保法在日本引发抗议，最新的民调显示，大多数日本人 反对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日本邻国和他们所认为的日本咄咄逼人的军事姿态深表关注。华盛顿支持日本加强在地区的军事存在，但是同时私下劝告东京以明确和建设性的和解方式解决地区有关国家对历史问题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在台湾今天也就是8月15号是台湾终战和平70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台湾30多个公民团体联合举行了终战和平宣言暨纪念活动，纪念在二战当中丧生的台湾人，并且呼吁维持台海两岸之间有尊严的和平，亚洲地区有公义的和平，以及全球范围内永续的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70年前，也就是1945年8月15号中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宣读了日本投降终战诏书，标志着旷日持久、死伤成百上千万军人和平民的一场战争的结束。台湾教授协会负责人陈立甫说，今年是二战结束70年，但台湾人民在二战期间的经历却一直没有机会得到诉说，埋骨异乡的台籍日本兵及家属也没有得到恰当的安慰，而年轻一代人对台湾在二战期间的经历似乎也一无所悉。另外，台湾更没有因为二战的结束而得到和平，反而被卷入新的战争，进入新的独裁体制，并因此而影响到台湾社会的民主化。他说，
从70年前的8月15号那一天开始到现在为止，台湾都没有办法免除于战争的恐惧，而且中间还发生过很多的战争。所以裕仁天皇的终战裕英放送并没有给台湾真正带来终止战争的和平。
陈立甫说，台湾被日本殖民51年，二战期间被征召参战的约20万人，其中3万人战死沙场，但是他说这些人在台湾历史中似乎从未存在过，被政府遗忘，被很多人遗忘。他敦促政府要承认这些台湾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曾经在台湾高雄日本海军中当兵的陈金村回忆起当年的战争，仍然心有余悸。耄耋之年的他希望世界上不再有任何战争。他说，
就是希望将来不要有战争了，因为战争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希望也牺牲了很多人，同时所得到的什么都没有，尤其是我们台湾人去当兵当日本兵更不要谈，不晓得为什么为谁在牺牲都搞不清楚，希望将来以后不要再有这种战争所战事发生。
90岁的廖淑霞女士1944年在上海当战地护士，她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无情，希望后人能永远不要忘记这场战争。她说，
历史哦可以原谅哦，不过不能扭曲，要那个下一代主导。
这次台湾815和平宣言及纪念仪式活动由30多个公民团体共同发起，期间与会人士分别以台语、客家语、普通话、阿美语、日语和英语等6种语言宣读了台湾815终战和平宣言。宣言呼吁维持台海有尊严的和平，期待亚洲有公义的和平，希望全球人类永续的和平。这次815终战和平纪念仪式在台北228纪念馆前的广场举行，由台湾教授协会等30多个社会团体共同发起。会议的组织者呼吁台湾政府为台湾在二战期间的所有受害者立碑，重现台湾在二战期间的历史，建立台湾人自身的二战观点，并反省台湾在东亚的公益与和平之角色，自我警惕，勿重蹈覆辙，勿使悲剧再度上演。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另外，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五傍晚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二战讲话做出了回应。马英九表示，希望日本政府今后持续正视历史事实，深切的反省，汲取教训，跟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增进区域和平与繁荣。稍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二战中的遇难者表示痛心和哀悼，并且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针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傍晚发表的二战结束70周年的谈话，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做出了回应说，
马英九总统期盼日本政府今后持续正视历史事实，并能深切反省，汲取教训，以前瞻性思维及负责任态度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努力增进区域和平与繁荣。
陈以信说，中华民国对日抗战期间坚忍卓绝，对抗日本侵略并获致最后胜利，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贡献不可磨灭，并使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重回中华民国怀抱，更是不容国人遗忘的光荣历史。陈以信还强调说，
马总统面对历史的一贯立场就是就事论事，恩怨分明，在肯定日据时期八田羽衣祭师等对台湾所做贡献的同时，更应面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造成我国军民大量伤亡，许多民众流离失所，以及迄今伤痛仍难抚平的慰安妇的受害问题。毕竟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但是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
70年前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二战结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傍晚在二战结束70周年的记者会上表示，要谦虚对待历史，对于日本在上一次的大战的所作所为，日本多次表达痛切的反省及由衷的歉意。安倍还承诺，历代内阁的立场在今后也不会动摇。台湾在野党民进党对安倍晋三的谈话表示尊重，也肯定安倍对于维持和平的承诺。民进党的声明说，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安倍晋三为二战的侵略行为表达深刻反省，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多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并宣示未来将以和平外交的方式来面对国际纷争的决心。对此，民进党表示肯定，也相信安倍晋三愿意面对历史的态度，有助于区域的和平稳定。声明还说，民进党期待台日双方能更紧密的合作，为这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民主、繁荣做出贡献。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台湾的妇女团体对日本首相安倍在战后70年谈话当中没有就慰安妇的问题进行道歉而表示遗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长期关注二战慰安妇议题的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康淑华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没有在战后70年谈话里针对慰安妇问题道歉，令人感到遗憾。
在今年70周年战败70周年之际，这是一个对于日本政府对于过去的一个战争责任，特别是对于女性人权侵害最好回应的一个时机，可是日本政府仍然是选择回避这件事情。
康淑华执行长还说，日本政府一定要正视慰安妇的问题，及早觉悟，如果不反省过去的历史，要如何让下一代有勇气和力量迎接未来，创造亚洲的和平。台湾妇援会星期五在日本交流协会附近的公园举行一场名为 Comfort Women Never Be Forgotten 的纪念晚会。由于8月14号是国际慰安妇日，加上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更加凸显了这项活动的历史意义。在晚会上，主办单位发给民众象征和平的黄丝带与反性暴力的紫丝带，与会人士也以诗歌朗诵、音乐、戏剧、舞蹈等形式 追思悼念二战中的慰安妇受害者。台湾妇援会今年还特别推出一部耗时三年拍摄完成的慰安妇阿嬷纪录片《芦苇之歌》。片中的六位阿嬷目前已经有四位离开人世。妇援会强调，要抓紧时间记录这些阿嬷，留住他们的话语权。台湾总统府表示，将于本周日在府内举行《芦苇之歌》的特别放映会。马英九总统邀请了这部纪录片的摄制团队，与关心慰安妇议题的学者、学生、政府官员及立委一同观赏。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表示，马英九总统支持慰安妇人权运动已经有20年，不但曾经主持大型义卖活动，为慰安妇阿嬷筹措补偿金，协助他们赴日本打官司，也和慰安妇阿嬷郑陈桃成为了好朋友。陈以信强调，在总统府内举行《芦苇之歌》的放映会，代表政府重视这段历史，更愿意为慰安妇阿嬷70年前被迫承受的痛苦与煎熬，争取应得的公道与尊严。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日前也透过脸书，推荐大家去看《芦苇之歌》。他说，身为人的尊严，谁都没有资格剥夺，应该汲取教训，让伤害不再出现。蔡英文还指出，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还是有许多历史真相没有还原，正义未获伸张。历史上各种战争对妇女人权的伤害，还是在各地战乱中持续发生。台湾立法院2008年11月11号曾经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道歉赔偿。台湾慰安妇阿嬷也曾经前往日本打官司，不过结果败诉。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台湾妇援会表示，除了台湾，包括中国、菲律宾、印尼、韩国等地的慰安妇阿嬷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公道。如果日本政府不愿意道歉赔偿，相关的声援活动也将继续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播报一组新闻。中国将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期间，严格审查所有送往西藏的邮件和包裹。中国国家邮政局说，8月20号到9月12号，所有发往西藏自治区的包裹和邮件寄出之前，收件人和发件人的真实姓名必须提交。而除了在8月到9月举行的纪念二战胜利的活动之外，西藏自治区也会在9月初举行庆祝成立50周年的活动。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说，中国当局要加强检查非法包裹，主要是防范枪支、易燃易爆物品、爆炸物、非法刀具、危险化学品以及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说，今年早些时候丧生的一位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绑架并且长期囚禁的美国公民，在被囚禁期间屡次遭到这个组织的头目巴格达迪的强奸。这位名叫凯拉穆勒的美国公民是以人道救援人员的身份去叙利亚的，在2013年8月，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被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绑架，并且被囚禁了18个月之久。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说，穆勒的父母证实，美国官员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女儿生前遭到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酷刑折磨，并且被这个组织的头目巴格达迪视为私有财产。伊斯兰国称，穆勒是在今年二月间约旦发动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的，但是美方认为该组织的说法有疑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新闻。八月十五号出版的《华盛顿邮报》上刊载的一篇报道说，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的缓慢以及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很多中国厂家都开始将目光转向海外。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公司也都被迫要面对中国之外的那些国家的具体的国情，包括独立的工会、独立的司法机构、不受政府管控的记者等等。而这些都是很多的中国厂家和公司在中国国内不会遇到的。具体说，就是习惯于在一党专制国家里赚钱，在一个政治上的关系对企业的成功极为关键，而法治也很容易被甩到一边的大环境里运作，一下子转移到民主社会里边运营，恐怕会有些不适应。西方媒体称，在下个星期一的斯里兰卡大选当中，即使中国青睐的总理候选人前总统拉贾帕克萨败选，中国在科伦坡的滨水区发展项目也会重新的动工。在失去权力八个月之后，前总统拉贾帕克萨出马竞选，但是虽然他极力否认他的竞选，还是因为被指腐败和滥用权力而亮起了红灯。斯里兰卡财政部的部长卡卢纳纳耶克星期告诉路透社，斯里兰卡希望达成一个双赢的局面，让延迟了几个月的中国支持的建设项目重新动工。这位部长所说的这个14亿的港口项目是中国建设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斯里兰卡新总统西里塞纳上台之后，这个项目因为涉嫌腐败被新一届的政府彻查而叫停。而现在当政的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虽然公认亲西方，但是也并没有打算疏远中国。财政部长告诉路透社说，我们希望成为一个不结盟的投资吸引点。当被问及是什么意思，他开玩笑地说，从所有人那里获得投资。接下来我们关注跟中国相关的消息和报道。在美中两国于这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人权对话的同时，一群示威者聚集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中国政府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抗议现场的报道。
斯里兰卡接近
30余名美国华盛顿的华裔民众于8月13日周四下午5点聚集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口，抗议中国政府一个月以来在全国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的做法。
所有政治犯，
很多民间维权组织的代表参与了抗议。独立经济学者秦伟平是中国民主党青年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他表示他们希望在中美人权对话举行之际，通过游行引起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中国人权并没有好转，而且是越来越恶化，一定要让国际社会知道这个真相，然后督促中国当局呢做一些改变。
释放律师，
游行人士高喊释放律师和反对一党专政等口号，打着释放律师的横幅和标语牌，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迫害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并停止对民权社会的打压。一些侵权案件的受害者也参加了抗议。张广利表示，他是原辽宁鞍山鞍钢股份的工人，由于机械设备无安全防护措施造成左手残疾，他多年来一直要求得到应得的补偿，却一直遭到警察暴力对待。
没有这些律师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只能任那些领导干部贪官污吏，任他们任意宰割。
据维权组织统计，自今年7月10日起，已有至少20多个省的267名律师、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警方刑拘，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人身自由。 一些中美关系学者认为，在中美举行人权对话之际，通过这样的抗议向中国当局发出信息是必要的。
我希望更多人能来，我认为传给中国一个信息，告诉他们美国人关注这些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在这周举行中美人权对话的时候。
今年六月，中美双方在战略经济对话中曾讨论过中国人权问题。据信，美方也将在习近平主席九月份访美时再次提出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于洋、尼亚，华盛顿抗议现场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人民币这个星期连续贬值，有人说这显示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政府慌了手脚，试图通过人为操控币值来刺激出口。不过也有专家指出，人民币在今年上半年就应该贬值，这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采访报道。
中国央行最近宣布进一步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在随后的星期一到星期四之间，人民币跟美元的汇率下跌大约 30%。 美国亿万富翁总统竞选人唐纳德·川普指责中国正在吸美国的血。美国国会参议员民主党人舒默和共和党人格雷厄姆等人用词的色彩虽然没有那么鲜艳，不过也表达了同样的信息：中国操纵人民币压低出口价格，伤害美国工人。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选择在这个时候调整货币政策，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一小部分统治精英不知所措，他们不愿意改变以国营企业为主的经济体制，因为让路给私营企业和消费者就意味着失去政治控制。华盛顿邮报星期五发表一篇评论说，北京在这个时刻调整货币政策绝非偶然。在中国经济放缓的同时，习近平出于政治动机发起严厉的反腐运动，调查和关押权益活动人士。今年七月，当局逮捕了100多位人权律师，显示出北京对批评意见的容忍度锐减。文章指出，北京维持社会稳定的配方是经济发展加政治集权，经济发展越慢，政治控制越严厉。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劳德·巴菲尔德说，现在做出这样的评论为时过早。他说
：“But it's too early to tell. I mean, you just have to we'll have to see.
现在还很难说，我们要看这是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巧合，是不是中国政府让货币自由兑换，正好赶上人民币在市场压力下贬值。我们要看这是不是一条双向车道。”
巴菲尔德说：“我们要给中国时间来证明。”分析说，通过操纵货币可以刺激出口，一时摆脱经济放缓的局面，缓和社会矛盾，可是并不会产生根本作用。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说，中国的做法表明又向市场化跨进一步。在美国的压力下，过去十年来，中国政府逐渐让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净增值 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五月正式宣布，人民币币值已经不再被低估，达到合理价位。尽管如此，这个组织说，如果人民币想要成为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中国就必须进一步走向经济自由。美国西东大学商业管理系主任尹尊生说，
今年上半年这个本来早就应该贬值的，这个在这个美元升值的时候，其他像欧元和日元都贬值的情况下，那时候中国不但没有贬，还是跟着美元去升值，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现在应该弥补这个。
经济观察人士凯瑟琳·兰姆佩尔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十年来人民币和美元软性挂钩被人为高估。兰姆佩尔说，上星期一旦中国政府增加市场调节，人民币便急剧贬值，这确实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符合中国政府的希望，可是这也正是市场决定的。兰姆佩尔说，那些对人民币贬值歇斯底里的人要记住，人民币贬值甚小，个位数的调整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多少影响。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卸任的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说，来自中国的威胁是美军将长期面对的一项主要挑战。他担心军费的短缺会削弱美军未来的备战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四年来，四星上将奥迪尔诺出席过美国陆军一场又一场的职务交接仪式。8月14号星期五，这位前伊拉克战场指挥官正式卸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并结束近40年的戎马生涯。8月12号星期三，奥迪尔诺上将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最后一场记者会上说，美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局势依然十分严峻，称俄罗斯是当前最大的威胁，但中国的行为也是一项主要安全隐患。
我们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看到俄罗斯在东欧的侵略行为，中国不断加大军事投资，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行为，伊斯兰国的兴起使中东更加不稳定。
在奥迪尔诺上将担任陆军参谋长的四年当中，美国国会与白宫在如何降低政府巨额财政赤字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导致军费连年吃紧，陆军不断裁员。他担心美军未来将难以应对各项安全挑战。
我担心未来的备战能力会减弱，我担心我们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会下降，以及2、3年或4、5年后可能带来的影响，因为我刚才列出了许多问题将持续下去。
接替奥迪尔诺上将出任陆军参谋长的是四星上将马克米莱。在7月21号参议院核准这项提名的听证会上，米莱上将也视中国为美国面临的一项主要威胁，但是他说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部署了相当多的资源，协助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实现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战略目标。中国拒绝接受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其扩张军力的批评，称军事现代化的目标是为了守卫国家领土主权，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最近一段手机视频在网上曝光之后，立刻引发网友群情激愤，并且招致法律诉讼。视频显示，一位在肯塔基州公立学校维护治安的警官，把一个有精神残障的男童铐上手铐，作为对他不听从老师指令的处罚。很多人对动用警官管教有精神残障的学生是否合法提出严重的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2015年8月3日，美国民权联盟等组织代表肯塔基州科文顿镇拉托尼亚小学两名患有精神残障的学童及其家人，把肯顿郡治安官办公室以及直接涉案人员凯文·萨姆纳告上了肯塔基州东区联邦地方法院。萨姆纳是肯顿郡治安官办公室派到拉托尼亚小学维护治安的资源官员。拉托尼亚小学隶属于科文顿独立公立学区，该学区和肯顿郡治安官办公室签订了合约，由治安官办公室派出校资源官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校警，负责维护该学区公立学校的治安。美国民权联盟的诉状列举了两名原告，一个是9岁女孩 LG， 另一个是8岁男孩 SR， 他们都因为和精神残障有关的行为，在2014年被校警铐上手铐，但只有男孩 SR 被铐的场面被人用手机偷拍下来。视频显示，萨姆纳警官试图让 SR 服从指令并安静下来，但是未能成功。于是他用手铐把这个男孩的双手反铐在他的后背15分钟。S2 一边哭喊疼痛，一边用力踢腿。美国民权联盟的诉状称 ，S2 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和创伤后应急障碍。他因为没有听从老师的指令，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后，副校长和特殊教育老师两次对他进行身体约束，直到他与母亲通话之后才平静下来。萨姆纳警官的辩护律师罗伯特·桑德斯回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 但是之前他曾经向当地一家媒体表示，萨姆纳是肯塔基州最优秀和最训练有素的校资源官员之一。他在转行从事警官之前曾经当过老师，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孩子、学校和教育。桑德斯律师还表示，萨姆纳警官之所以给这些孩子戴上手铐，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警方和校方也认为，为了维护学校的教学秩序，萨姆纳警官的行为是恰当的。肯顿郡治安官办公室在诉讼提出后的第二天就发表声明，力挺萨姆纳警官的做法和为人。声明指出，科文顿独立公立学区总监和行政人员希望和需要为学生以及教师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校方行政人员在未能成功化解针对其他人威胁的情况下，请求警方给予协助。萨姆纳警官应召处理该事件，他履行了自己在宣誓就职时所做的承诺，他的做法符合所有宪法要求和执法标准。与此同时，科文顿独立公立学区总监阿尔文·加里森也发表声明说，鉴于针对肯顿郡治安官办公室和萨姆纳警官所提出的各项指控，该学区正在对其下属公立学校约束学生的做法进行审议。但是根据他们的独立调查，科文顿独立公立学区以及萨姆纳警官本人都没有违反学校政策。男孩 S2 的母亲在事发后对媒体表示，学校本应是让孩子们感到安全而且盼望去的一个场所，但是这个事件却成为他儿子挥之不去的噩梦。据他介绍，他的儿子现在出现睡眠困难，非常焦虑，而且害怕在学校再看到这名警官。美国民权联盟认为，本案原告并非像警方所说对他人构成威胁，因此萨姆纳警官的处理方式根本站不住脚。据该联盟平等中心主任马修·科尔斯介绍，他们是基于以下三方面法律问题提起诉讼的。他说
：“One, you don't bring a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in for a school discipline problem. The second mistake is the way you deal with an emotionally distraught child is you calm the situation down. You talk.
第一，不应该把执法人员调来处理校纪问题。第二，对待精神失常的孩子，正确的方法是首先和他们交谈，平息事态，然后再处理问题，而不应该像处理执法问题那样向他们发号施令。最后一点，给有精神残障的孩子铐上手铐永远都不恰当。此外，在这个案子中使用手铐的方式也实属不当。这些手铐是专门用来铐成人的，他们应该铐在身前而不是背后，也不是胸肌上，这会让孩子非常疼痛，而且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
科尔斯律师指责萨姆纳警官违反了联邦和州法律。他说，美国宪法禁止警察过度使用武力执法，美国残疾人法禁止歧视残疾人，此外肯塔基州法律也禁止对小孩子使用手铐。加州儿童法律中心的执行主任金坦迪指出，如果继续由执法人员担任资源官员，就要明确他们能够以及应该发挥的角色。他说
：“If they are going to be in our school systems, they should be trained to work with children. They should be trained to and follow the same sort of rules that are required under these regulations.”
资源官员如果继续待在教育系统，就必须接受与孩子交往方面的培训，必须遵守有关如何约束学生的规定，必须对发展心理学以及如何与孩子，特别是年幼的孩子交往有充分的认识，这样才不会给他们造成伤害。
维吉尼亚州退休学区总监华伦·斯图特则表示，资源官员并不一定非由执法人员担任不可。据他介绍，他在担任学区总监期间挑选并培训了一批了解学生、懂得儿童心理学的优秀教师担任校资源官员。他说
：“I believe the educator needs to make the decision on if, how, and when.” A child is confined in a certain way. I do not want.
我认为应该由教育者决定是否、如何以及何时以某种方式约束学生。我不希望把决定权交给一个执法官员。这并不是说他心肠不好，而是因为他可能不如教育者在如何以最佳方式处理这类问题方面受过众多培训。
加州捐赠基金会项目主任芭芭拉·雷蒙德2010年撰写的一份报告显示，由执法人员担任校资源官员的做法日益普遍。报告指出， 全美大约三分之一的治安官办公室以及近一半的市警局向学校分派了大约17000名宣誓警官，近一半的公立学校有专派的警官，他们集安全专家、执法人员、解决问题者、社区资源协调员以及教育者多重身份于一身。美国教育部2015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每年大约有52500个孩子受到身体约束，4000人受到包括皮带、手铐、弹力绳、管道胶带在内的器械约束。残障生占全美学生总数的12%，但是占身体受到约束学生的75%。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韩国最近在韩朝边界地区重启了高音扩音喇叭喊话，朝鲜星期六因此威胁说要对韩国采取全面的军事行动。作为对上星期地雷事件的回应，首尔10年来首次恢复了这种扩音喊话。地雷事件造成非军事区韩国一侧2名士兵受伤。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间的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中国浙江省，当局发动一场运动，拆除上千教堂屋顶、尖塔以及拱门上的十字架。浙江当局以违反建筑规章为理由，一年半以来，据报已经拆除了1000多个十字架。此外，2014年以来，400多个教堂据报被政府部分或者整体拆除。政府称这些建筑为非法建筑。独立的跨党派联邦委员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指出，浙江许多基督徒认为拆除十字架和清除教堂运动的矛头所指是他们的宗教。然而人们没有对此保持沉默。今年7月，中国天主教协会官员称拆除教堂十字架是罪恶之举。中国东南地区城市温州的基督徒走上街头抗议。美联社报道，本应确保执政的共产党控制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的中国半官方天主教会罕见地谴责针对十字架的这场拆除运动，称这个运动威胁离间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基督徒并非是中国官员矛头所指的唯一宗教团体。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除基督徒外，中国去年还前所未有的侵犯维吾尔穆斯林、藏传佛教徒以及法轮功修炼者的宗教自由。1999年以来，美国政府将中国定为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院最近的报告说，尽管中国宪法保证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政府仍然针对与宗教信仰和修炼有关的活动，对众多宗教信徒进行骚扰、殴打、拘押、逮捕或者把他们判刑入狱。克里国务卿称，宗教自由是每个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普世价值。他还说，国家破坏或者攻击宗教自由之时，这些不公正的行为威胁的不仅是他们的打击对象，而且威胁到国家的稳定。美国继续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恪守有关宗教自由的国际人权承诺，允许公民充分行使这一根本权利，追求精神信仰。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